哎，又在干嘛？
胡搞瞎搞啊！大家好，我是行动派 Kelsey，
我是 Windy。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持人 Kelsey，
这里是 Windy。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善用资源走天下。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家里是不是都很有钱？
哦，没有，不是常出国就代表很有钱，是我们很会运用一些资源，运用学生的身份去获得一些赞助。
没错，我觉得我跟 Windy 两个人学生时代做最聪明的事情就是善用资源，疯狂找资源，甚至我还有一个 Notion 的页面，里面的 database 全部都是我储存的各种找资源找机会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们都可以轻松的 get 到哪些国际活动它有给国际学生赞助，或者是给部分奖学金。其实台湾的教育部跟台湾的一些行政院啊官方网站，他们上面也都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出国参访的机会或是活动，也都是有大量赞助的，像是海外搭桥计划啊，还有样飞全球计划等等的。
嗯，很好，就是大家可以去 Kelsey 的网站上面看看还有哪一些是学生时期可以使用的一些资源。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参加过拿到最多奖金的那些活动。Windy， 要不要先来分享一下你之前在世博集那些年我们多大的奇迹冒险里面介绍的你的环欧之旅是怎么来的？
好，其实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波兰暑期奖学金计划，然后因为这个计划我才有机会到欧洲去。
哦，所以他给了很多钱，对不对？
实际上的数目我不是很晓得，但是我们飞到那边之后，落地之后，我们的三餐跟住宿，还有学校会带我们出去玩，交通什么的，他们全包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给我们大概合台币一个月5000块的奖学金，零用钱这样。
因为我印象中，你上次好像是说他给的钱就足够你这样子去环半个欧洲，然后你几乎自己都不用出到钱。
其实自己出钱的部分还是有的，只是说他就大大的减少我这一趟旅行的开销，因为光是我在波兰在那边玩那一个月，我没有花到我自己一毛钱，就是在那么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其实波兰的物价和台湾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就拿着我们的奖学金，和一群我们台湾几个同学，然后跟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的女生，然后我们就一起到一个地方叫格但斯克的一个小镇，那边一个地方，就是它在北边的一个靠海的地方，海港，我们去那边玩了三天两夜，还是两天一夜，反正我们请假出去玩。
听起来福利很好，是不是非常竞争啊？你在申请的时候
超级竞争的，那个时候在看榜单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他给我们是编号，就每个人有个编码，就是英文加数字那种，就是乱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上面很努力找，因为他有很多页，他总共分成三个地方，就是一个是有申请上的，一个是候补，一个是没有，连候补都没有补上，反正它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 list。 然后我就上面开始找我的名字，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真的太多人了，就是你一看，然后你真的是看到自己的名字，你会就是去 check 5遍10遍那种，就到底有没有看错，怎么可能的那一种。
为什么会觉得怎么可能？
因为那真的太竞争，而且我其实我个人跟波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他申请的时候他有一个评分表，那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要跟波兰搭上关系才能得到那个分数，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什么都没有，我想说惨的，而且我看到那个名单这么长，我想说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我应该是不知道有没有候补到都不知道，还是直接被刷掉，我也不晓得。那时候也是真的很紧张，这样超激动的。
真的，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也会一直 check 说看自己眼睛有没有花掉，这个到底是被取还是正取。
真的，那个真的得失心很重耶，我那时候觉得，我真的曾经觉得 哦，我要是没有上，我应该会预足个3个月，久久不能就是散去，因为他的准备真的非常非常的艰辛，非常的困难。
就跟你说，我们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通常都会一次申请2个可以出国的计划，以防万一这个没中，另外一个还可以去。
真的，哎，那真的获得，因为我那时候记得一开始，因为他的网站，他有一个叫 Nava 网站，然后他做的非常不好，就是我在那个页面上面，我一直找不到我要的资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因为在我们学校的平台上面看到，但他是转贴教育部的资讯，所以我去学校问的时候，那个人也一问三不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只贴过来。所以我那时候真的问到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写信到波兰那边找那个就是承办人。
所以说，机会就是给自己争取的人啦。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就在跟他通信，然后你也知道，就是你知道欧洲人有时候效率比较没有这么好，就是他今天下班了，他就是没有要工作，所以他也不会理你这样子，然后又有时差，我那时候真的过得非常煎熬啊！我真的都在想，而且我跟他一直答非所问，我真的快要一度快要崩溃，但是我后来也不晓得怎么样，就是还是就这样顺利的把资料就是收集，然后送出去这样。
也还好，你有坚持下去。
真的，真的超级无敌想放弃。我那时候真的一度想说，天哪，你这个网站做的这么不好，偏 小一点，这网站这样子，我都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甚至连申请都不知道怎么申请啊！算了，不要去了啦。可是我想说，怎么可以？这个赞助这么好，就是在那边1个月，然后包吃包住，怎么可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这样子。然后天人交战之后，我还是申请了。
对，一咬牙就把钱拿到了。
真
哎 我觉得你之后可以来写一篇，就是文字版的详细教学，说怎么申请这个计划。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回到刚刚你说准备申请东西是需要跟波兰比较有关系，比较会有竞争力，会比较容易入选。可是你说你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跟波兰有搭上边，我其实还蛮好奇你是准备了哪些东西，让你从一堆佼佼者之中脱颖而出。
那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奖学金计划呢，它有一个评分标准，总分是100分，那它总共分成4个部分，但这4个部分配分不一样，我用讲的好了。在专业的部分的话，它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波兰语或是波兰文化相关的话，你可以得到20分；那如果你的专业是语言学方面的话，可以得到15分。如果是人类与社会学的话是10分，其他就是5分。那本人的专业是幼儿教育，所以这一栏我得了5分。
很经典哎、欸，
再来，学业成就部分呢是0到30分，那一样就是跟波兰任何相关的这些学业成就精英化都是最有利的。那本人呢就是怎么讲，学业成就那时候我摆的是一些像是我拿书卷奖啊，然后我参加读书会，然后有做实验等等的，那就是跟大家讲，平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成绩，把 GPA 拉高一点的话，其实在申请很多东西上面都是有利的。因为虽然说成绩不代表一切，但是有，这就是很直观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大家平时就要把成绩顾好。那如果你有参加一些学术性的活动啊，或是一些竞赛等等，那都是最好的。我虽然没有参加比赛，但是其他这些东西我都有在做，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应该也是有拿到一点分数啊。因为你们再听下去就觉得，如果这边再没有拿到分数，那我应该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这就是要让我们生活要充实一点的意思。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很斜杠，不管成绩也好，我们社团啊，然后校外活动啊、实习啊、培训啊什么的，我们都必须要样样精通了。
真的，好，那再讲到第三个部分，就是其他有利证据，那一样是0到30分。那他这边有特别列出4个点，第一个是有在波兰语言及文化相关方面的研究经验，第二个是未来想申请或继续在波兰读书的计划，第三个是申请人有参与推广波兰科学文化语言的 project，第四个就是申请人未来想到波兰工作或是未来工作需要用到波兰。那告诉你猜一下，我是哪一个？
我觉得你应该会用工作那一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工作狂的尿性。
没错，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超级很忙，然后我想说怎么办，就这四个完全想不到我能怎么样，但是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工作啊，因为我并不会想要到波兰念书，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参与跟波兰相关的 project， 我也不可能去研究它，所以我只有工作。
你只想要挂号出去玩。
真的，哎呀，真是不能说这么明白呀、啊！然后那时候，哎，我可是写了很好的愿景，好不好？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来找找看到底幼教跟波兰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就上网去 Google 波兰幼教什么鬼的，然后我就发现，天哪，在波兰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地区的幼儿园在推广学中文。
学中文，所以说你是不是大一的时候就去报了华语文学程呢、啊？
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进到这个系的时候，我想说惨了，台湾少子化，那以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发展，就可能在幼教在台湾应该赚不到什么钱，不然我往国外去发展看看好。所以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想，我以后想要出国去国外的幼儿园教中文，所以那时候我就修了华语教学的学分学程。然后我后来在这一份申请上面，我就写到说，我未来想要到波兰的这个地方的幼儿园去，想要在这边教中文。那我可能未来的工作会到这个地方，因此我需要学学波兰语，或是在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了解这边的文化，了解这边的民情等等的。反正我写了一个很美妙的愿景。
就很官方？问号？没有啦，开玩笑的。我觉得听起来很美妙，真的很棒。
那我很走心的，好不好？哎、欸，现在都要流行走心，不走心不行。
不走心就没有诚意。我觉得对冷消微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诚意，就是一本正经的说干话。
对，所以就是在学业成就跟其他有利证据这边的话，我主要就是在这边拿到分数。最后还有一个第四个 part， 就是呢，最后他说，如果你有被 NAVA 这个机构认可的老师帮你写推荐信的话，你就可以再加20分哦。但是我 NAVA 这个机构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我这20分就直接掰了，我连5分都没有。
等等，最后你的总成绩有加起来有多少？
我不知道，
加0分。
我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分，但是总而言之，就我申请上了。
反正他就是看到你的真心诚意以及会教中文。
真的，他们可能想说，哦，这个有机会，因为我连在波兰的哪一个地区，哎，天哪，那个地方我到现在我连那地名都不会念，好不好？我真不知道是哪里。
就我啦，就我自己申请过很多计划的。类似这种计划，就是比较有点偏文化交流这种性质的计划，通常他们最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办法做好功课，然后详细计划，不然他怕选你到异国他乡，你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做好功课，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你来这边一问三不知，你就没办法自己独立生活下去，给你这么好的资源也是白瞎了他们的钱啊什么的。所以如果你事先这样子，你要去哪里呀、啊、哪个地方哪个地点，你可以做什么工作，这个工作的福利有什么，对你的未来前景跟你原本过去经验是否相合，跟你的性格有没有契合，就是如果这些全部都很 match 的话，那他就理所当然的会很放心的选你，因为你自己可以独立，然后你又是真心诚意的想做这件事情，你有这些愿景，他也会愿意帮你。
嗯，的确，我觉得这个就跟找工作有点像吧，就是你去找工作，你可能要先了解这间公司，可能在做什么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自己的专业，你可以为这间公司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嗯，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像刚刚说到你在大一的时候就去选了华语文教程嘛，
嗯，
我就觉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平常就是。你大概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兴趣，像是我跟 Windy 两个人就是非常喜欢国际机会，我们就很时常的在网络搜寻国际机会相关的东西，就是就算可能跟我们现在没有相关，但是我们有一点兴趣的话，只要能力许可或时间许可，我们都会去把它抓下来，一步一步的拼起来，最后到你可能真的需要的时候，就是像是要申请这些计划的时候，它可能就真的有用处，可以来佐证说你过去真的有为了你实现梦想实现愿景有做过什么样的努力这样。
对，真的就是你所学的你所经历的这些都不会白费，就当你不想在做什么时候，就在做这些事为了什么的时候，当他真的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会哇竟然有一天 它真的用得到。
所以说就是不要只追求表面，只追求可以放上履历上的东西，因为有些时候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很派上用场的。像是你如果有做过志工的话，
哦，哎，对，我说到志工，我真的觉得志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哎，因为像我们去申请这些计划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就是在学业上面是成就是很好的，在专业上面是非常非常极度专业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
他们都只专注自身，
对，他们都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我很棒很棒很棒，可是我觉得当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就是今天不管我再怎么好，或是今天即使我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还是可以弯下腰来去服务别人，有这样子一个谦卑的态度在，其实我觉得在评审看来的话可能会稍微比他们特别一点。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说他们既然发起这项计划，其实也算是一种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功成名就了或是什么，有一点小有余力，他们想要回馈社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也会希望能够选择到那些到他们这样子有余力的时候，也会想要反过头来回馈社会的人选。
就是在很理性的当中，其实要带一点点感性，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人类这样。
其实我在不少的国际机会申请必备条件里面，其实通常都会看到你要什么回馈社会，或者是我做这些事情对世界未来发展有什么帮助等等，这些通常都是它里面必备文件会想要得到的答案。
嗯，就是一些志工服务什么什么，就在申请很多的奖学金里面，其实它都会有一栏，就是它可能会挂号写说你可能有参加一些什么学术研讨会啊什么什么等等，志工服务啊竞赛等等的，其实他们都会有把这个部分放进去。好，那 Kelsey， 你是不是之前有去过中国，然后有拿很大一笔钱啊？我记得。
哦，对，就是那个活动叫做创意游中华，它很酷，它是一个旅行竞赛。老实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竞赛。
旅行竞赛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叫我们根据他们那一年所定定的主题，我们那年定定的主题是参与大学生生活，所以就以参与大学生生活这件事情写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旅行，很周详的旅行计划，这样子就拿了将近10万块哦。
我想知道你说的是竞赛嘛？那竞赛感觉就是奖金都是你比完了你有得名才拿得到，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能保证说这趟旅行真的计划完可以得到资助呢？
他们是先透过层层关卡，第一关是初审你们的创意企划，第二关是面试，因为他获得奖金的要求条件之一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需要拍纪录片，所以会有一些很有名的导演啊，然后拍纪录片的 KOL 啊，就是还有那些艺人资深的艺人明星等等的，或是旅行图文作家来当我们的评审，然后我们就要经过很多很有资历资深的前辈的灵魂拷问，然后过了这一关之后又要去一个3天2夜，然后你可能完全不能睡觉几乎不能睡觉的影片工作坊，他从你踏进去签到的那一刻他就开始全方位的观察你们了，超恐怖的。
哇，
观察完之后才会释出最终获选的名单，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竞赛。出发前他们就会先给你一半的奖金，然后剩下的等你回来之后你有把他要求的图文记录啊纪录片啊还有照片啊跟他们一起上电台啊发表分享会等等的，他就会把尾款交给你。
哦，所以就是大家首先都会先拿到一笔钱，那如果你做得更好的话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得到更多，这样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再发奖金这样。
他们其实有评选我们最后的成果，所以如果你成果做得还不错他会再给你一笔钱。
哇，听起来真的是钱钱钱钱钱很多钱。
对，可是你真的要做蛮多事情的。
嗯，听起来是就是从头要准备，然后到你最后出发，出发之后回来你还要记录，就把这些就是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 跟算是整趟旅行的记录。
其实他们说他们评选的标准很简单，企划大家可能大家都写得很有创意，他们是看我们是怎么计划的，我们写的周详度，就有点类似还很有心去查到波兰的哪个小镇啊，哪个学校啊，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工作等等，我们都是写的很详细这样子。影片工作坊的部分更是在考验说我们是怎么跟人相处的，我们怎么去挖掘别人的故事的，然后我们在做事情的态度是不是严谨认真的，还是只是随随便便就交差的，因为它是全方位的检视链，所以它就是很可以考察出一个队伍里面的人品。因为他们也会害怕我们去了之后东西就不交了，就不了了之，直接消失了这样子。
对耶，也是有这个风险在哦。
对啊，
的确是蛮严苛的一个考验，
可是钱真的很棒。我们参加完这个竞赛之后，我们真的是我们一群参赛者就合出了一本我们的心得书，还有就是有上他们的杂志。
哇塞，
我们还有上电台
哦，听起来很强耶，还可以上杂志电台。
对啊，我们还发表纪录片，虽然我们的纪录片拍的没有很好，可是你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一直去想要去深入主动的去认识别人，因为你会有一个责任说你必须要挖到一个很棒的故事，然后拍成一个很棒的纪录片，也就是这样子才会促使我们去主动更主动的去认识别人，想要去全方位无死角认识这个人。
了解。那我还有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去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是怎么组织这个队？
我们的参赛者都是自己组队，然后也有一个人去的，一个人报名的，然后我是跟我一个很神奇的同学一起组队报名的，我们两个女生一起去快一个月，走过半个中国这样子。然后那个很神奇的同学，她是我小学同学的双胞胎妹妹，我们从来没有同班过，从小学毕业后到现在我们是互相知道对方但一直都不熟，直到那一次我看到这个竞赛我超想去，可是我又其实有一点害怕说一个人出国这件事情，又找不到旅伴，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会上啊，或者是他们感觉出国很可怕或什么的，反正我们就抱着说他这么大方我应该要自己去试试看的那种想法，我就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说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结果他就看到这篇文，他就在下面留言，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组成一个队伍。
哇，好神奇哦，天哪。
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讨论，就是可能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弄到两点才睡觉。
哇，真的也是很不容易。那这样的话这个计划它很竞争吗？它有非常多参赛者吗？还是它其实不多，可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
400多组竞争者算多吧。
算多。
对，
很多，因为毕竟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啦。
他最后只选了10多组而已，好像12组吧，还是4组，但有后来有变更少这样子。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玩的竞赛，所以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其实更加关注这种可以拿奖金出国玩的竞赛，像是那个 Explore 的探索者计划。这也是我一直很想参加的，我一直在等他的去加拿大的计划，结果现在遇到疫情。
我说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今年我本来也要去越南啊，跟参加海外搭桥计划，预计是想要选南非，结果遇到疫情，我就失去了去越南跟失去了去非洲的机会，讲的好像我自己确定自己就会上一样。
不过南非超酷的，我也会想去。南非
是什么？
很像是一个很充满了很多奥秘的一个大陆。
你很少听说到有人去非洲玩耶。
真的。
不过我就真的非常行动派啊，我想去哪一个国家我就会很尽量的找去那个国家的资源。对。就是太想去非洲了，所以才去申请海外搭桥计划。
我觉得真的是要很敢申请，反正就是你就抱着其实我也没有损失，我顶多就是损失我的时间，但其实我觉得大学生如果你这些时间没有在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你可能就是打打游戏啊，跟同学出去玩啊，去吃一顿好的啊，去看一场电影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结束了。
对，但是假如说你先把这些时间拿来投资，万一你真的就是中奖的话，你就是你出去可能玩个一个月什么，大家就会超羡慕你的，你自己也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很爽快。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以家里的经济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拿一点赞助才能够去完成我们这些愿望。因为真的老实说，没有这个奖学金计划的话，我可能真的不会到欧洲，就是可能在我如果我真的想去，可能要以后我自己工作有存的钱我才有办法去。
嗯，我之前应该说是去年我暑假就去了北京实习，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机会可以选，就是去欧盟，去研究欧盟的欧盟实习机会。这两个机会其实都是因为我从以前就有一直在慢慢累积自己才有办法得到的，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很容易进去的。一个是你需要参加学校的可能交换学生组织，然后在里面有贡献，过去还要有很多国际经验佐证。另一个去北京的也是，他本来其实是需要通过层层关卡，可是因为教授一直都知道说我很喜欢接触一些国际事务，然后挑战一些不同的东西，而且我自己本身履历也都准备好了，东西都是弄好的，所以教授一跟我讲的时候，他就直接就看到了履历，他就直接把我推荐过去，我完全连面试都没有面试，就把我原本就有那份履历交出去，我就莫名其妙的进了北京，我只要自己付自己的机票就好了。
哇塞，听起来是超棒的。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多多的累积一些经验，因为其实我们参加这些小活动，我们可能看起来它好像很微小，看起来它好像没什么，甚至好像真的是毫无用武之术，可是当我们今天真的偶然间我们可能就会使用到它，它可能是就在我们履历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么多申请者里面可以脱颖而出。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大家不愿意多收集一些不同的经历，我觉得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因为不太清楚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有一点迷茫，所以就反而更限制自己，有点怕怕的，不敢踏出第一步，或者是因为没有同侪伙伴，所以可能也自己不敢一个人去，所以可能就会继续跟大家一样，大家都在玩，那就跟着玩这样。
我想迷茫是真的，就像我其实也是一开始也是很迷茫，也是想说惨了，我念幼教，我也不晓得以后到底有什么发展。那我想说可能反正我不晓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出国去工作，但是我就试试看，我就先修这个学分学程吧，反正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失，我就缴一样的学费，反正我多学一点也是缴这个学费，我少学一点也是缴这些学费，那不然我就去把课修起来好，我就把这个学分拿，就是把这个学分拿到好了。其实真的说实在话，到现在我们毕业了，我现在在幼儿园实习，其实我对我的未来还是有点迷茫，我还是没有很确定我是否真的要走幼教，但我觉得大家就是边走边看，然后有机会的话就多多的去累积一些经验，就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用到，但是当有一天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整理整理，说不定你就会发现诶有可以用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说你要先做一件事情，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喜欢的，就是先做就对了。有一点像是好，你谈恋爱，你谈过了一个两个三个，你会比较知道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人，或者是原来这样子的个性你是讨厌的，或者是在这段感情需求中你是想要，你原来你想要的是这样的人，这样子的陪伴，你不喜欢这个人，就是你的另一半有这样的坏习惯等等。我觉得找寻人生目标也是跟谈恋爱一样，都是要先尝试过不同的人事物，你才会慢慢的摸索出哦，原来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关于你人生未来方向的关键词，像我自己就是国际化，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收集这些东西，往国际化的路线去发展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我就是在高中的时候补习班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不知为何坚持，坚持方知为何，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同学都在玩，然后我干嘛要这么努力念书，我干嘛要去参加这个什么读书会，我干嘛进研究室，然后把自己从早关到晚，然后同学都在 happy，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今天真的机会来的时候，我因为我曾经有先做过努力，那这个机会我抓住了， 就是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还要这样子，真的是很坚持的做这样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本集的重点就是做就对了， just do it。
对，不要怕麻烦，即使失败没关系，你就是损失了一点时间，但是其实那些经验它都还是留着的。你到最后你申请这个美少，你可以再去申请别的，反正这些资料其实大同小异，就是有点像把你的大学的这些学习历程把它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那就是你的履历，那你就这边交那边交，这边交那边交，就是总有一个会让你中的。
嗯，那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说我们该怎么设立目标，或者是简单几个步骤帮助你在一个晚上找到方向。
好，那今天善用资源走天下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